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访谈现场，要跟我们台湾非常优质的演员，也是导演，八月表演工作室的创办人安德森，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我们今天谈表演艺术，我们也谈人生。您觉得台湾现在的氛围啊，跟国际上接轨啊，特别是在表演艺术这一块啊，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在努力，可是疫情解封之后，其实表演艺术的活动是非常蓬勃在发展。现在整个的多元化，不管是舞蹈、戏剧，甚至马戏或是小丑等等特技，其实都比过往还要更多的发展。
嗯哼，嗯，而且我们好像漫才啦，
对，
相声也慢慢多了，
对，
然后传统戏曲也多了。我因为做节目的关系，认识了台湾不同面向的，也认识你嘛，
嗯，
我就觉得啊，我们做一个表演的一个传播平台啊，我觉得我们有个责任，就是把这个水池扩大，
是
因为艺术单位很难帮彼此嘛，你们都有彼此工作嘛，而且某种程度都会有竞争性，因为观众不会永远扩大嘛，
对，
我会觉得说。媒体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水池做得更大一些，让不同的场域的人进来汲取啊。那当然你要让人家花钱，就必须要有办法。
嗯，
那你是怎么来做行销的？
我倒是觉得自己蛮有行销的头脑，
可以分享。
因为蛮多朋友都蛮好奇我们怎么做宣传。嗯，其实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每一个宣传文案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觉得只有创作者最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
嗯哼，
但是也可能刚好我生长在这一个3C 的时代里，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媒体的嗅觉其实是蛮敏锐的，就是包含不同的年龄族群，嗯，他们习惯收听的媒体管道是什么，不管是广播电视或是 podcast 或是 IG Instagram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同时去进行，然后你要知道说现在在 follow 你的这些人他们的年龄层，然后男性女性，然后包含现在时下当代的议题话题，要做跟你的作品做一个结合，比如说失智症，可能这个议题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遥远，所以我们可能在宣传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发酵一些现在可能就有年轻型失智症，可能最早是38岁，哇！那大家听到这个年龄，
就会觉得比较贴近了，
会觉得吓一跳，就没有想过哇，38岁可能就会得失智症。所以就是你要透过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去让大家对你的作品产生好奇。
有没有哪些单位请你开这方面的课啊？因为我访问这么多的表演团队，你是第一个谈到对行销你是比较好掌握的，其他人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人找我开课，可是有别的团队问我有没有兴趣帮他们做宣传行销。对，
因为这个 marketing 它其实我们以前早期做 marketing， 老板就说他的 marketing 其实就两件事情，哦，一个就是把我脑袋的思考转到你的脑袋里面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把你口袋的钱呢弄到我的口袋里来，哦，
对，
这很贴切。那其实你追女朋友跟爸爸谈说我要买一部车，其实都是 marketing 嘛，
对，
因为你要说服他嘛。那我在想做剧场人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不能只到了演出才来说服观众，
对，
对吧？我们在前面就要做点作业嘛，
对。
那特别是你在推出这个之前阿妈的这出剧啊，我去看啊，我也很讶异你会愿意舍在那个教室去演出，可是诶，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因为你做的场域跟一般剧场不同，你需要的是不同的分割环境嘛。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件特殊的这种创作？
嗯，一开始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最现实就是没有钱，所以你能选择的空间就有限。可是刚好我们看了这么多空间之后，发现那个场域的特殊性，也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完成这样子多元美彩的作品。
对，
因为我们去年 1.0 的时候是有影像展览，
对，
然后另一个空间是做现场的表演，反而这个连结是 一般剧场做不太到的。对，因为一般剧场就是进去就是看表演，你很少有一个展览的空间，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讲，也对观众来讲，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大家是先到一个展场，看过了解失智症，了解创作者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再到一个空间里面去看别人来诠释这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那个对观众的在观影观赏的过程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设计，然后整个演出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纪录片。
嗯哼，
其实那个就是完全的让大家沉浸在失智症的世界里面，到底这些人照护者也好被照护者也好，他们每一天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日子。
对，嗯，我的母亲得了失智症到走大概是六年了，那其实我认为他应该失智症，我们发现得失智症之前就已经有那个潜在的那个病因了。那当然我们也在讨论说妈妈为什么会得失智症，所以有我哥哥姐就说会不会是他年轻了，我们都有大同电锅嘛，里面那个材料就不是不锈钢的，不知道是哪一种材料，就是说说被释放某种金属造成他的这个脑袋受伤啊。我觉得你怎么讲其实都已经于事无补，因为已经发生了。我父亲是很长寿，我父亲97岁走，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妈妈走对父亲本来是一种轻松，因为你要照顾一个失智症其实很辛苦的。那当然我刚刚私下也跟你聊，就是说其实你非常亲爱的亲人走这件事情，不单是死亡这件事情冲击你，最重要就是你活生生一个就突然不见了啊！
对，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陪伴他们最后一段啊，比方说火化啦，送去山上什么的啊，都有过程。那像疫情期间，可能很多人就因为隔离了就火化掉了，完全没有机会 say goodbye 啊。所以做艺术工作者，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知道，说再见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珍贵。
嗯，
我想剧场人，特别是导演，你自己在表达剧场的这种呈现，你是不是也要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说，看这出剧啊，虽然我并没有很远大的目标要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什么，但是也希望他能带点东西回去。
嗯，我觉得珍惜吧，因为人就是一种你真的要经过那个分离才知道，才会开始觉得遗憾过去怎么都没有好好花时间陪伴家人。那我真的是在那个陪伴阿嬷临终的过程中，最大的体现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还好我那个时候选择先把工作都放下，然后每天陪伴她。然后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蛮有趣，小时候是阿嬷帮我洗澡喂我吃东西，长大之后换我帮她洗澡，
对，
然后喂她吃东西，然后去安抚她的情绪，喂她吃药，就是这个生命的循环，我觉得每一个人好像都会遇到。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成为永远的赢家，
对，
你也不会是永远的输家。
对，然后前阵子我又看到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有两个角色离不开，一个是照顾者，一个是
被
照顾
者，对，
这是永远的。
嗯，
对，那现在的你可能是一个照顾者，可是当你没有真的用心去照顾的时候，等到你成为被照顾者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没有那么有安全感，因为你会不知道怎么样接受别人的照顾。
它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因为很多病人他的病没有办法好，可能不是因为医疗的问题，而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被照顾，
因为你要听话，
对，
然后你要吃药，
对，那这个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也有反映到我的妈妈跟爸爸。我爸爸是一个很听医生话的人，他不远就快，我妈妈就是个性很强，就不远慢。所以我觉得回应安德森所讲的这个医病的关系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句话叫做顺服带来祝福，因为你有时候你会抗拒嘛，好像你今天要叫你打针你不要，那你的病就去拖嘛。前不久我也在这个节目访问一个台湾的知名的爵士乐的这个萨克斯风手啊，他在去年差点截肢。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蜂窝组织炎，他因为赶场接通告啊，接表演啊，邀约就延误了就医，这一延误几乎要截肢。
嗯，
后来医生救回来了，然后把他的骨头锯了2公分，所以他的右腿跟左腿是有高低差的。然后我记得他在9月有邀请我们去听他的现场演唱会，啊，就长在上面哭哭啼啼笑，很有趣啊，就是他也哭也笑，因为命捡回来了嘛。那你说 一只腿截肢，那就总是一个遗憾嘛。
嗯，
后来他就说：“哎，这个我的命还是上帝给的。”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会珍惜一些老天爷或上帝给你的恩典哦。安生，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人生你最大的感恩是什么？
最大的感恩是什么？
嗯哼，
我觉得我的家庭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真的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哼，
他们不会给我太多的负担，那个负担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又不会赚钱啊，
因为做戏剧的人常常会有这种压力。
对
对，
然后演戏就对他们讲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对， 对，
但其实我们也都明白他们是会有担心，可是相对来讲，我父母已经不会是那种每天照三餐打电话问候你说啊，你去找工作了没，然后哇哇哇什么之类的。 这一点我就真的蛮感谢我的家人，
就是说他不会成为你的心理负担了，他不见得能完全支持你，但他不会成为你的负担。
对
吧，对，因为听朋友们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台湾做剧场很辛苦，因为我们不像国外啊，假设你接档戏你可能演个一年三年五年，你还可以决定要不要演，因为你有约嘛。他们不是啊，你可能辛苦了一年就两三档就下来了，然后
对，
然后何年何月排戏都不知道。但是我发现最近在台湾的表演艺术圈跟艺人圈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很多的剧团会找一般我们表演圈以外的艺人来演出。
是，
你也看到这个现象没错吧？嗯哼，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哎、欸，因为剧场的观众需要一直被流动，不然我们每次看戏就是遇到相同的人。
嗯，
那透过明星艺人他们不同的受众族群，如果真的有机会把他们带进剧场，他们开始认识剧场，我觉得这个口碑就会传出去。先不管这些明星艺人他们的表演
功力如何，
表演功力或是说他们跟剧场的
专业工作者
差别，对对对，
你是从行销市场面看的，
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的观众结构吧。因为如果人带不进来，我们做这么辛苦的戏，没有人看，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因为我访问蛮多的剧场工作者，你算是比较正面的，
嗯，
因为就是有些你知道，表演艺术人会比较在殿堂之上嘛，就觉得有点鄙视啊、哦。
嗯，
那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艺术行为，它都需要刺激，需要去激荡。
对，
你不可能说你在某一方成为霸主，永远霸在那个地方，不可能的、哦。那我之前被访问一些艺术工作者，他们也看到韩国的可能性，他们也觉得政府是在推的不够用力，台湾啦。那我是觉得，像我们对岸的伙伴们，中国大陆这边的伙伴们，也是推的很用力啊、哦。是不是在华人地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说我比较正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也跟我自己工作性质有关，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是做电影电视的表演指导，所以其实我也接触过非常多的艺人或是演员。
对，
他们其实我觉得真正好的演员会让你尊敬，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他的地位或是他的资历而选择要演什么，他们反而是希望只要有好的故事可以透过他来传达，他们都愿意。
他尊重角色，尊重剧本创作。
对，所以其实很多艺人或是明星，他们是很渴望可以演舞台剧的。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舞台剧不能 NG， 他们也想要感受一下那个过瘾。
你知道我们常开玩笑说演员啊，像你录电影电视都知道，我们也录过嘛，你可以 NG 啊，然后要不同的镜位啊 ，close up 啦，长镜头啦，掉 cream 之类的很多哦。那可是你舞台剧最难的就是你错了要错到观众还发现不了，
对
对不对？我们导演说你昨天讲错话，可是观众不知道嘛。
对，
而且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特色。我记得我访问过唐文华老师，他说他曾经差一点在舞台演出的时候闹拉肚子，
是
他吓死了。他后来每一场演出绝对禁食，
嗯，
因为他不敢冒险嘛。嗯、你看穿着古装，这很恐怖哎。那朋友们你们也知道，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做导演或做创作者，他其实最难的还不是创作，最难的是要跟一群不同想法的工作人员工作。
这个真的是最难的，因为常常也听到很多人说导演是最没用的，因为周边的人都是在完成导演的想象。
对，
可是我觉得导演又非常重要，因为他必须统合大家的想法，然后你又要怎么样可以 很，我觉得都是一个功课啦，就是导演很大的功课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只要有一点的模糊，你的工作人员就很难帮你完成。所以我觉得导演最重要就是你在创作过程中真的要一百个为什么。对，因为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 Word 档，就是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每一个细节我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必须找到那一个很肯定的原因，我才有办法往下走。
对，我曾经跟一个剧团的导演聊过，我说啊，他说我没有上舞台，我说你怎么没上舞台？所有演员都在你的号召之下，灯光音效，你已经在，你只是没有上那个 plate。
对。
你在 platform 上面，你知道吗？就是说每一个演员其实他在呈现一出剧啊，他都在帮导演完成一个梦想。那导演其实是最大的表演者。好，我想李安导演他不需要演戏，他已经最大的表演者了。嗯、你先会尊重李安，不是因为他演一档戏给你看，是因为他让这么多人促成一档戏。现在你手上的工作，你觉得你最享受的是导演还是演员呢？
没有办法比较，因为他做的事情不一样。
不，你这个也是为了商业考量。如果你说偏哪一个，别人就不找你了，对不对？
不会啊，我因为对我来讲，真的是应该说演员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想做的事情。
是是，
导演的工作是一个意外，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导演。嗯，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你发现自己有一个非说不可的故事，所以尝试做了导演。对，所以到现在对我来讲，就是不会排斥，但是你问我真的最想做，我一定是说演员这份工作。
嗯哼，对，嗯哼，在演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文本。谈一谈，你觉得现在时下年轻人对文本的这种注重，是不是真的是比较弱啊？对文字的习练的掌握都好像比较差一点，是不是？
非常弱，因为连我自己的工作伙伴，有时候我们在发想文案啊，或是要写一些文字的时候，我都会去思考说
他们懂不懂你在讲什么。
对，然后他们现在的用字的方式都是那种很简短的，然后都好像我们都可以用猜都可以猜到他要讲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会影响到一个创作者也好，表演者也好，因为当你的阅读能力或是理解能力不够强的时候，你很难去创造一个角色或是去写出一个好的故事。
他们对角色分析他们探索够强吗？
我觉得这跟每一个人的学习环境，
我说比较起来，比你们那个年代学起来，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弱一些？
比较弱，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人在阅读。
嗯哼，
对，
嗯，那
不要说他们，连我自己都是，就是
比较少阅读。
你要花时间好好的看一本书，时间其实都被分散得很零碎。
对，对，因为基本上像我是常跑图书馆的，我不瞒大家讲，我的书永远会有30本在我的家或车上，我真的看完一本的几率不高，可是我的提醒就是你有空就要翻书，因为你对文字的掌握会比较好。当然因为年纪慢慢大了，老花嘛，那其实看不到20页就觉得眼睛会累了啊，没有不想戴老花眼镜。所以刚刚回应安德森导演，就是其实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在另外 piece 来谈谈文本。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稍微要告一个段落，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导演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谢谢大家。